你是来自于中国大陆，毕竟基督徒，大多绝大多数人都是来到海外信主的。我没有像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一样，他们从小的教会中长大，因此我们缺乏教会的生活。我们以为信仰只是我头脑的知识，我信主了，我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生命的主就够了。但是我们却忘记一点，当我们受洗，受洗代表什么？受洗不仅是像在上帝和众人面前做出认罪悔改的见证，同时也是受洗表明你进入一个地上的有形教会。上帝在地上设立了一个一个的有形教会，一个个有形教会是什么？是上帝为他子民所预备的属灵的家。所以说，当哥林以弗所书第一章向我们展示在永恒当中上帝的救赎计划之后，第二章他继续讲到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然后到二章十九节说，这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因此在圣经当中谈到教会有各种的描述，耶稣基督的身体，这家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有各种的描述。但这儿告诉我们，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上帝为他每一个蒙救赎的儿女所预备的属灵的家。因此当我们思想这浩大救赎恩典的时候，不仅仅是将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救拔出来，而是让我们进入一个地上的有形教会当中，预备一群同奔天路的同路人，在这个家当中生命成长。这是最很关键的。因为我见过许多的基督徒信主多年，你跟他交通，你会发现他很追求，但是他对教会有许许多多负面的观感，他在各个教会之中游离，他没有一个稳定的委身的教会，以直接影响了他属灵生命的成长。所以说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就是彼得对每一个基督徒在教会生活的劝勉。我这几次给大家讲的都是彼得前书。彼得前书告诉我们，二章十一节，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一个客旅寄居者当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那儿提到你们要品行端正，这是对我们自己，然后要警戒肉体的私欲，也提到说如何面对地上的政府，如何面对你的主人，在那个年代的家庭中的主人。今天就是如何在工作的场所当中去侍奉神，在家庭当中夫妻的相处。他讲完这些之后，然后第五章开始对基督徒教会生活的劝勉。我们不要忘记，彼得前书写给一群什么人？一群在患难逼迫当中的基督徒。你知道身处患难逼迫当中，不是我们今天这个教会大家整天生活在一起，不是。你知道使徒行传第八章说什么？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门徒四散。你知道在那种患难逼迫当中，地上的有形教会已经怎样？已经开始四散。四散当中仍然这个群体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大家聚在一起。所以说教会历史上无论在怎样的处境当中，地上的有形教会从来没有消失。不管是在火一样的试炼当中，还是在这么艰难的处境之下，教会一直在坚立。虽然有时候我们看不见教会而已，比如在中国的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那个残酷的逼迫当中，大家都不知道教会在哪里，但是无数的上帝的忠心的儿女仍然在那持守信仰。所以说，即使在患难逼迫当中，教会生活也是每一个基督徒生命成长的必须。在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当中，第五节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谈到这个群体的生活，你知道这个群体的生活是不容易的。我相信我们大家在过往的年日当中，你可能在人与人相处当中曾经受伤， 当时你进入教会之后，你发现这群人有耶稣基督的爱，大家在一起彼此相爱，非常美，大家被吸引进入教会。进入教会以后，你就会发现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呢？大家来自于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成长的环境，大家对事情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立场，包括社会上的政治立场，也包括教会中的神学立场，大家有这么多的不同的时候，如何相处，这是个问题了。如何去在这个群体当中的相处，如何我们能够把自己的老我放下来，操练学习谦卑束腰，彼此顺服，这是我们在教会生活的核心。如果你在教会这个群体当中，你总是以自义的心态，居高临下的去看别人，居高来到教会之后，来以评价的心态，哦，这个教会的牧师讲得很不错，但是呢，可能儿童主日学差一点，哦，我这个教牧师只是讲得不错，但是发现他呢，平时比较缺乏爱心，等等，你会发现，当你去这样去看这个教会的时候，你实际上怎样？你是一个评判者，居高临下。所以说你进入教会这个群体当中需要怎样？需要操练学习谦卑束腰彼此顺服的功课。好，这是这段经文的核心。在这段经文一开始，彼得提到一个问题，他说我这做长老的，他先劝勉在教会当中承担教会牧养职责的长老。我要特别强调，因为今天不同的宗派叫长老这个名词，它的含义是不同的。我不知道咱们教会的长老的它的含义是什么哈。在长老会当中，你是长老会就是改革宗，他们的长老什么？他们的长老是那种案例的长老，是终身的，哎，那个就是负责治理的长老和教导的长老。因此他实际上那个教导的长老就是传道人。所以说在有的教会那个长老呢，就跟我们的所平时的所说的那种使徒行传第六章那个选举的执事的职责是差不多的。所以因此我们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留意彼得这儿所说的在教会当中承担牧养职责的长老，就是说传道人。因此彼得说他自己站在自己的作为一个使徒的身份上，首先劝勉教会的传道人应当怎样。第二到第三节，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因此每一个在承担教会牧养职责的教导职责的人，不管他的名称叫监督叫长老叫传道叫牧师，都是一样，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去照管他们，受上帝的托付去照管牧养神的群羊。特别提到几个提醒，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因此这彼得劝勉的什么？劝勉的传道人就是按照上帝的托付甘心乐意做群羊的榜样。这也是彼得对在教会当中做领袖职责的一个劝勉。当然圣经的劝勉都是平衡的，在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二到十三节，他那儿劝勉什么？他是对会众的劝勉，对会众的劝勉。五章十二节，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因此，这两处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个群体当中的属灵的领袖，包括牧师、传道、长老、执事这些属灵的领袖，作为会众应当敬重尊重他们，而作为这些牧师、传道、长老、执事这些属灵的领袖，应当按照上帝的托付去甘心乐意的去侍奉，并且要做群羊的榜样。彼得这么看自己，彼得很谦卑，你知道在人看来彼得什么？彼得是耶稣基督的十二个使徒当中最重要的三个使徒嘛，彼得、雅各、约翰。在三个人当中，那彼得应该是用我们的话来说叫大师兄。但是在彼得这个位分上，他没有那么有那种骄傲的心态， 他说什么？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有先贤之荣耀的。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牧长是指谁？牧长是指耶稣基督。所以说彼得在介绍自己的时候，他很谦卑。你到彼得后书最后你看的时候，彼得如何去看保罗，你知道保罗在彼得看来应该什么？应该是晚辈。但是他说保罗他从上帝得到的启示，你又不要强解。你看保罗了，彼得非常的谦卑，是做了一个谦卑的榜样。为什么这样谈到的时候？因为在教会当中，不管是牧师、传道、长老、执事，还是各个岗位的侍奉的同工，因为上帝在地上设立教会，就在这个教会当中预备一群具备不同恩赐的弟兄姐妹，在不同的岗位上来侍奉。所以说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说，他说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也就是说，教会的各个侍奉岗位，不管是在台上的牧师传道，承负担教导那种职责的，还是负责平时的小组团契这些带领职责的，还是在教会的各个岗位上默默侍奉的。比如我们来到教会，如果你是按准点来参加崇拜的话，你发现不了那些早来教会很早就来预备场地的，结束之后要收拾场地这些同工。我们大家都喜欢很聚餐，喜欢聚餐，但是如果你享受聚餐那种大家那种甘美，但是你不知道每一次参会，教会每一次的营会，每一次的活动，有好多的同工在默默的付出。因此你会发现教会的各个岗位上，不管是站在台前的，负责教导的，做领事的，或者做弹琴的，这等等一些，还是后面默默侍奉大家看不见的，大家都是一件事情，干什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因此我每个人，不管你有什么恩赐，我的恩赐多么大，一定要怎样？一定要知道上帝将你放在这个位置上，让你怎样？让你为上帝所使用。你可不能用你这个恩赐去骄傲，去看不起你周围的同工。所以说教会这个群体的生活核心就是要谦卑。怎么叫谦卑？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一节，是整本圣经关于基督论、耶稣基督的降卑最重要的经文。在这节经文的前面第五节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而在这节经文的前面一到四节讲什么？讲的是那个群体生活，如何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说你会发现，你第五节腓立比书二章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句话不能乱用，那句话的特质是以效法耶稣基督的降卑。因此我们每一个人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要效法耶稣的降卑。怎么降卑？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反而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就给我们做了榜。耶稣基督在世上就是一个谦卑的样式，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在教会当中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这个心智来侍奉。有人说，来到教会听牧师讲道，你讲的比网上那些知名的牧师讲的差远了，我要听到我可以在网上听就好了。我要参加成人主日学，你讲的也不好，我在家读圣经可能领受比你更深。如果大家都这样想的话，没必要来教会了，这群人聚在一起干什么？还容易起矛盾。大家却忘记谦卑束腰彼此顺服的功课，离开这个群体你学不到，离开这个群体你越自己在那儿，哎呀，洋洋自得，我今天又灵修，参加退休会又自己去灵修的时候，你会感觉怎样？你有一种法利赛人那种自义。而你进入这个群体，你会才谦卑下来，你会看见你在你的卑微，你会发现我在这个群体当中我付出太少了。当然如果你换个角度去想的时候，你会挑剔这不好那不好， 你挑剔牧师的讲道不好，你挑剔儿童主学老师带的不好，你挑剔哎呀带领的童工音乐素质差一点，总之你好多的挑剔。但是你真正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实在是做不到。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真正去做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什么？发现自己能力的不足，发现自己爱心的不足，发现自己无法付出像我周围的同工那样付出的时间、精力和代价。所以说，每一个人，我们应当最先除掉的是什么？我们的内心的骄傲。当然，信主之前我们有好多的坏毛病啊，在人看来，这个人说话有脏字，那个人整天抽烟喝酒，那个人还出去跟那种不三不四的朋友。等到我们信主以后，这些需不需要改？当然需要改。但是最难改的是，你在众人面前，你正人君子一个，在世人眼中是个好人，这人不错，这样的人最难对付心中的骄傲。为什么？因为心中的骄傲别人看不见，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心中的骄傲。所以说心中的骄傲表现在教会生活当中，就是谁也瞧不起。那有人说了，比保罗说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我怎么看他比我强？我唱诗唱得很好，那个弟兄一唱就五音不全，难道我要看他比我强吗？那不是虚假的吗？对，如果你这样比，你是虚假的。虽然那个弟兄唱诗他五音不全不如你，但是他在另外的方面，他的上帝赋予他的恩赐，他可能他什么，他在代查经上的恩赐比你强很多，他去关心慕道的朋友传福音的恩赐比你多很多。所以说看别人比自己强，不是说让你虚假的说啊，我这人什么都不好，不是。你而是要看到你周围的弟兄姐妹，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上帝所赋予的恩赐，都有上帝福音的大能的改变的生命来做出的见证。当你用这样的心态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同工都有什么？都比我强。哪点比我强？他们比我追求，比我爱主，比我付出了，在教会当中付出了许多时间、精力和爱心。在这段经文的最后，彼得说：“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有人说：“这个容易，我可以伏在神手下，谁敢不伏在神手下？但是让我伏在那个人手下，我不行，我看他就不顺眼。”这个是我们常常，我们不愿意服在人之下，我们不愿意服在上帝所设立的教会的权柄之下。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思想，上帝让我们进入这个群体，让我们，如果我们不能谦卑顺服在人手下，你怎么能表达你谦卑顺服在神手下？上帝就是让你我进入这个群体当中，能够去像保罗所说，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按照上帝所赋予你的职分，在那个岗位上去为主尽忠就好了。而不是怎样，不是说我凭什么服在你手下，我要服在神之下，错了，是最骄傲的心态。为什么这样说？用貌似属灵的话语掩盖自己内心的骄傲。大家读哥林多前书，他们分门结党，分门结党，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彼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还有一批人怎么说，你们这些人真不属灵，我是属基督的。这个人最骄傲，为什么？他对于谁也瞧不起。所以你会发现，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谦卑束腰彼此顺服？第五节就是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神阻挡骄傲的人，就不用我们多说了，整本圣经当中神阻挡骄傲的人有好多好多的例证。尼布加尼撒王当时多么狂妄，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君王，他看到我的这么厉害，在这个时候上帝击打他，让他吃草如牛，让他知道那位至高的神在掌权。那个新约那个希律王坐在台上啊，那种说话，别人说哎呀神说话呢，他狂妄似的，上帝让个小虫子把他咬死。我发现是只要骄傲的人，上帝一定击打管教。 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只要我们在上帝面前俯伏谦卑下来，什么叫谦卑？大家思想一下，当我们第一次听见福音的时候，别人送背圣经给我们，我们什么心态？我们说我要读一读，看看圣经上说的话对不对？这有什么？这叫骄傲的心态。你要站在居高的临下的，你要看上帝启示的话语对不对？对，你认为对了，你得相信；你认为错了，你得不接受。这人的心态。什么时候你信主了？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蒙召的时候，聪明的不多。你什么时候认识到你是愚拙的，你是卑微的，你是软弱的时候，你就信主了。因为大家发现我们信主的很奇妙，每个人信主的过程做见证都不一样，但是什么时候认识你是愚拙的，你是卑微的，你是谦，你就会发现你信主。什么时候我这人很聪明，我这人很刚强，我这人是很厉害的时候，对不起，你还没有信主。因此上帝就是赐恩给谦卑的。第五章第六节，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雅各书四章四节，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刚刚我们读的腓立比书，耶稣基督降卑，神让他升为至高。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当我们在他面前俯伏谦卑下来的时候，上帝必叫我们升高。当然这个升高不是说让你给你一个高的地位，而是你在上帝面前你那个一个至高无上的君尊的地位。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一节，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马太福音十八章四节，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所以说每个人我们都当谦卑下来，俯伏下来。怎么谦卑？彼得这儿的劝勉，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当然这个年幼第一层含义是什么？是年龄上。教会当中大家一定要尊重那些年长的，你不要觉得说他八十也是我的弟兄，错了，该叫爷爷叫爷爷，你可不能见了八十的你还叫了弟兄，是吧？尊重年长的。当然另一个词义是还有什么？包括属灵上。属灵上呢，我们有的人呢信主是我们属灵的长辈，属灵的长辈不一定年龄很大。提摩太，保罗劝勉提摩太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你他是传道人，他站在台上，他要有那种属灵的权柄，所以因此别人呢也是要顺服这种属灵的年长的。还有一种是位分。位分是什么？上帝在教会当中设立的不同的职分，牧师、传道、长老、执事，不同的职分。这个职分的时候，我们人一个本性要挑战权柄，但是这是提醒我们要顺服，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保罗说要警戒那些不守规矩的人，不要以为教会就是一个哦，我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要顺服年长的，包括位分上。怎么才能够谦卑束腰彼此顺服？腓立比书二章三节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说教会这个群体，每个人都当操练学习彼此顺服，包括传道人。我承认有的传道人很骄傲，他在人面前表现出那种高高在上，我承认有这样的传道人。但是这样的传道人只适合于什么？只适合于那些巡回布道家。当如果一个在教会当中他要是一个牧会的传道人的话，他要是高高在上，他在教会这个群体当中无法带下去。为什么？因为你无法效法耶稣基督的谦卑，别人你在台上讲完道，大家看你台下呢。所以说一个每一个人都当去效法耶稣基督，操练学习这个谦卑。谦卑束腰彼此顺服，有一个实践，就是要效法基督彼此服侍。也就是当时门徒彼 此争大嘛，要争谁的地位大，就像中国的那种梁山一百单八将一样，分个排个次序，十二个门徒要排个次序的时候，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他做了榜样，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谦卑服侍的榜样。在他走上十字架之前那个晚上，约翰福音十三章，他为门徒洗脚，用门徒为门徒洗脚这种行动来表达什么？表达他的谦卑。每一个今天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谦卑，切实对付自己心中的骄傲。我们一会儿会领受圣餐，大家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是否感到奇怪，为什么圣餐这么重要的经文放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九节？因为什么？因为哥林多教会就是一群自以为聪明啊，自己都很聪明的人，他们可以判断我愿意跟随谁，我用我的聪明智慧能力可以判断你保罗讲的对，还是你亚波罗讲的对，还是你彼得讲的对，他要跟随谁。然后他们很在教义上，他们也很愿意争辩这个祭物像之物可以吃不可以吃，因此他们的恩赐上也会强调我的恩赐比你大。所以当这群人他们有骄傲的心态的时候，保罗在这群人当中讲了我们今天很熟悉的两处经文，一个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九节关于圣餐，一个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爱的真谛，都是讲什么？让这群人要服服谦卑下来，才能够在这个群体当中来效法基督。圣餐的含义是什么？圣餐的含义是每我们比同掰一个饼，同饮一个杯，表达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互为肢体。互肢体，你可不能说我比你重要，我比你在看了起来更重要，这样就麻烦了。我们在基督里互为肢体，所以说我们今天领受圣餐的时候，一定要思想我们这群人在一起同掰一个饼。感谢主，我们教会仍然在保留这个很好的传统，一个饼掰开。许多教会因为疫情卫生的缘故，已经换成独立包装的了，即使领受独立包装的一个，也要知道那个是同为一个饼。当然我们的杯是分开了，我去参加有的教会那个杯还是一个杯，尤其是在那种讲求礼仪的教会，他们一个杯传着喝的。为什么？就是来表达那种圣餐的含义。当然今天不准什么样的方式，都要认识到我们这群人在耶稣基督里互为肢体。我们要看什么？如何用欣赏感恩的心去看你的同工，欣赏感恩，而不是什么，而不是挑剔抱怨。当我们这样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可以操练学习谦卑顺服。今天的教会，如果不管是选去聘牧师，还是教会中选立长老、选立执事，要看什么？要看恩赐。这个牧师哪个神学院毕业的？是 MDF 学位，还是那个地命学位？啊，就会看着他到底是那这学历多么高？看那个我们那个同工选立长老执事呢，也是要看你有多大的恩赐。但是你去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保罗提到那么多选立监督长老执事那种职分的时候，没有一句话提恩赐，全是什么？全是生命。所以说奥古斯丁说过一段很重要的话，他说做神的仆人最重要的、最首要的，第一是谦卑，第二是谦卑，第三还是谦卑，除此以外没有其他。说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群体当中如何操练自己，如何操练学习谦卑顺束腰，彼此顺服。 这个功课不容易学，这个功课尤其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做属灵领袖的更不容易学。求主帮助我们如何这个群体当中操练自己。什么时候我们说哎呀我这功课学得不错了，对不起，你什么时候觉得学得不错了？你还差得很远。什么时候可以毕业了？有一天安息主怀的时候，上帝呼召你回天家的时候，你这个功课就毕业了。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去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在地上设立教会，为我们预备这样一个属灵的家，预备一群同奔天路的同路人。我们更感谢你将我们放在其中，与众同工、众圣徒一起操练学习谦卑束腰、彼此顺服的功课。你知道我们的本性，你知道我们的软弱，许多时候我们常常以骄傲的心态，以自义的眼光去看我们周围的同工，看我们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服服谦卑在你的面前，效法你的谦卑，用我们用感恩的心来看你所赋予我们这个群体当中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每一位同工，他们所赋予的，你所赋予的恩赐能力，他们的生命都是我们效法的榜样。让我们在这个群体当中操练学习谦卑束腰、彼此顺服的功课。愿主帮助我们，赐福我们这个教会，垂听你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